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四章十二到二十五节。在分享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仰望您，我们祈求您保守我们在各处的聚会都平安，并且都有您的同在。求您差派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使我们都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所激励。求您自己亲自的将您的话语向我们解开啊，使我们都明白真理，不仅明白，我们的生命也被真理所触动，被真理所更新。主啊，求您使我们如此听到没有一次是突然的您的话总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改变，您的话总能够发出能力使我们的生命更新，这是我们的心愿。主啊，求您垂听，主，我们仰望您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四章十二到二十五节那这一段经文的结构非常的清晰。我们看我们手上的和合本圣经有三个小标题就把这一段分成了三个小的段落。那很多的解经书对这一段的这种分段也是和和合本是一样的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出入。那这一大段可以分成三个小段第一段呢就是十二到十七节是讲主耶稣退到加利利第二段是十八到二十二节是主耶稣呼召彼得等四个门徒第三段是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是讲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那在这个地方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主耶稣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教训人，传福音还有医病赶鬼那我今天的分享呢也是根据这三个段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或者说第一段主耶稣退到加利利。那在这一段当中呢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三个问题那这一大段我们可以分解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施洗约翰下监第二个问题是主耶稣为何退到加利利那第三个这个问题就是主耶稣退到加利利和旧约的应验是什么关系。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施洗约翰下监。十二节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关于施洗约翰下监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的十四章参考马太福音十四章就可以知道施洗约翰下监是因为他勇敢地指出希律王的罪所以他被下在监里最终也因此被杀。那么上一次也是我分享的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我也指出能够指出这个世界指出君王的罪，而非只会唱赞歌是需要勇气的但是这也是使人心被震动以致使人面对救恩所必须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施洗约翰是一位值得我们钦佩的合格的先知因为他是如此的勇敢他勇敢地传讲要人悔改的信息而这信息也是主所传讲的在这一段的十七节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和施洗约翰所传的是一样的而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这个时代需要传的是一个人需要悔改的信息而在今天传讲这样的要人悔改的信息其实和过去是一样的和历史上任何的时期都是一样的，你传讲这样的信息就可能遇到抵挡就可能遭遇逼迫所以也必须有对主的忠心和勇气，你才能够讲出这样的信息所以我们应当祈求愿施洗约翰的生命使我们羡慕也愿他的生命 成为我们的激励。啊，愿圣灵把施洗约翰那样的忠心和勇气也赐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啊，以至于我们也能够被主使用，啊，为主在这个时代做见证。接下来我们再看，啊，第二个问题，啊，主耶稣为何退到加利利？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和第三章的记载，其实主耶稣在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之后，他已经在犹太地，开始传道，并且开始，这个呼召门徒，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一段，不是主耶稣传道工作的最开端，不是最开始，而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要从犹太地转移到加利利呢？是因为施洗约翰被捕他就害怕了吗？我们可以设想，主耶稣，心里软弱，其实是有可能的，因为主拥有完全的人性，他后来在克西马尼园的那个祷告，也显出，他的人性，显出他的人性和我们一样，也会软弱，但是正如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其实他最终是胜过了软弱，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他在任何的考验面前，可能会有软弱，但也，最终都必完全的得胜，所以在这里，主耶稣主动的转移，我们就不能够以为，这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害怕，那是不可能的，主耶稣可能会软弱，但他一定是得胜的，所以，在这里主耶稣主动的转移，绝对不会是因为害怕而逃跑，那是什么？那是因为什么呢？而是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正如，他要到30岁，才开始传道，他要传道满3年之后才走上十字架，其实这一切都有神的时候，顺服神是顺服神的全部计划，是顺服神所定的一切的步骤，是顺服神在不同的时候的不同的安排，神的时候如果没有到，你就要去做神还没有让你做的事情，那就不是属灵，而是骄傲，是自以为是，或者是血气之勇，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悖逆，在教会早期的历史上，遭遇逼迫的时候，其实有的主教是选择殉道，但是也有的主教是选择暂时躲藏，我们不能够简单的说哪种选择属灵，或者不属灵，只要他们没有否认主的名，那么这两种选择都可能是神的带领，至于哪种选择才是神对那个人的，真正的对那个人的带领，那他人不能够论断，但是他自己需要明白，就好像我们做选择一样，就是可能有很多的选择，至于神是如何带领我们的，其实别人，不能够论断，但是我们自己必须要清楚，所以基督徒第一，要借着圣经明白上帝的原则，你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确定不能够选的，什么是恶的，是不在选择范围之内的，但是只知道这个还不够，我们其次，还要借着祷告寻求神给我们的那个特别的带领，那个特别的使命，那个特别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对神的特别的带领，是很感兴趣的，我们其实是，很想知道神对我们的特别的带领的，但是我在此，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就是不可妄求神的特别带领，因为我们要知道，第一，神的特别带领，是以他为中心的，是以神自己为中心的，是以服侍他为目的的，而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私欲的。例如，保罗寻求，是立刻就去欧洲宣教呢，还是暂时等待呢？那这样的祷告和寻求，就是为了主的缘故，而不是出于私欲。那这样的祷告就是主愿意垂听也愿意回应的，但如果我们的祷告，是，常常为了吃喝，享受，投资，理财，等等这些事情，这些地上的事情，这些属肉体的事情，那么你得不到神的回应，就不奇怪， 啊，一点都不奇怪。而如果你常常是这样的祷告啊，你还觉得啊神常垂听啊，你常觉得啊这样的祷告被神啊常有回应啊，那我倒要劝你小心啊，因为很可能你以为的神的回应不过是你在自欺啊，因为神不会喜悦和鼓励这样自私体贴肉体的祷告。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啊，祈求特别的祷告啊，神赐下这个神赐下特别的这种感动啊，特别的带领，是以他为中心的。其次啊，我们也要注意啊，神的特别的带领也往往不是支离破碎和莫名其妙的啊，不是你要这个猜啊，而且怎么也猜不着的。对，其实神的特别的带领是有线索的啊，神的特别的带领啊，是和他给我们的整体的使命是相关的。啊，例如神呼召我们做传道啊，或者宣教士啊，那么他就会相应的给啊我们很多啊特别的带领啊，一步一步的啊这个指向那个使命啊，每个带领啊都是围绕着神给你的那个特别的职分和使命啊，好使我们知道如何的服侍他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神的特别带领总是为那些愿意承担使命和愿意为他所用的人预备的，而不是随便给人啊，以满足人的私欲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愿意像主耶稣啊或者使徒们那样啊，常常听到神的声音啊，经历神的带领吗？啊，如果我们渴望并寻求被神呼召啊，和过一个有使命的人生啊，那么我们就必听见主的声音啊，看到主的计划啊，知道主的时候啊。但如果啊我们只想平平安安的过自己的小日子，而不想承担使命啊，甚至逃避呼召啊，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奢望听到神的声音和看到异象啊。这不是神不愿意给人啊，而是人并不真的想要啊。因为说到底，神的特别带领是为了神自己啊，是为了他的计划啊，是以他为中心的啊，而不是以人为中心啊，不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带领啊，特别的注意啊，渴望神的特别的带领啊是好的啊，但你一定要知道啊，神的特别的带领是指什么啊，神是在什么情况下啊才给人特别的带领。那第三个问题啊，就是关于旧约的应验啊，在这一段提到两个加利利城市的名字，一个是拿撒勒啊，一个是加百农。拿撒勒是主耶稣的故乡，而加百农啊是主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一个主要的基地啊。加百农位于约旦河边啊，在历史上属于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境界啊，所以马太说他应验了以赛亚书的九章一二节。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啊被藐视啊，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啊得着荣耀啊，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啊。这一应验不仅在于啊预言弥赛亚要在加利利显现啊，更在于说明神的福音是为所有人预备的啊。因为加利利本来是以色列的一个啊边境的地区啊，是常被外族侵扰啊，又与外邦人混居啊，以至于被藐视的这样一个地方啊。但是主却来到这里啊，使这里的人也看到希望。自认为正统的犹太人啊，对于上帝的救恩理解是狭隘的，除了他们自己啊，他们不认为神爱其他人啊，他们也不认为啊其他人啊能够得救。但是圣经却借着旷野的牧羊人啊，外邦的博士啊，妇女啊，税吏以及加利利人啊，被神接纳，来表明啊，福音是关乎万民的好消息啊。就连那些被世界忽略啊，被世界边缘化的人啊，神也爱他们，没有撇弃他们，愿意来到他们中间啊，为他们带来光明。在福音传入中国之后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宣教策略啊，一个是啊走向大城市啊，向上层人士传福音 啊，一个是走向偏远的地方啊，向被世界忽略的啊底层的人们传福音。那究竟啊哪种策略是正确的呢？啊，其实都是正确的啊，是应当并行的啊。我们说，从80年代起啊，教会在全中国大大的复兴，而这复兴啊，不仅啊出于神在城市啊当中留下的那些福音的种子啊，更有神在广大的农村施行的工作。对，所以无论哪里啊，福音都要传到哪里啊，无论什么人啊，神都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神的心肠啊，神的计划。所以我们诚实的基督徒要体贴神的心意啊，若我们以为自己有什么啊，那么我们所有的也必是用来服侍人的啊，尤其是要用来服侍那些卑微的被世界遗忘的人的啊，而不是用来自我陶醉自高自大的。第二个方面啊，主耶稣呼召四个门徒，在这一段啊，主耶稣呼召了四个门徒啊，就是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啊，还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啊，主耶稣在加利利这个传道之前，他已经在犹太传道了啊，也已经啊这个呼召了门徒啊，已经有人跟随他了。那约翰福音一章告诉我们啊，彼得和安德烈啊，还有腓力啊和拿但业啊，也就是巴多罗买啊，他们就是啊主耶稣最早呼召的一批门徒。而这里出现的啊雅各和约翰啊，我相信也应该是属于这个最早那一批啊被主呼召啊跟随耶稣的门徒啊。所以如果我们单看马太福音就会奇怪啊，彼得他们怎么会这么容易就撇下一切去跟随一个陌生人呢啊。但是我们结合约翰福音就可以理解啊，原来他们早就是主的门徒啊，和耶稣之间并不是陌生的关系啊。但是尽管如此啊，我们仍然应当被触动啊，因为当主呼召这四个人时，圣经说他们全都立刻来跟随耶稣。这个立刻跟随的意思就是立刻放下他们本来的工作和生活啊，立刻就走上了一条啊主所安排的不同寻常的人生道路啊，进入了一个特别的服侍的使命。放下一个自己习惯的赖以生活的工作啊，离开一个啊稳定舒适的生活啊，我们想啊，这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啊？其实多数的解经家都认为彼得的这个生活条件啊其实是不错的啊，其实多数解经家都认为彼得在那个时代就不是属于无产者啊，而是啊其实这个是啊，有技能的啊，也是有一定产业的啊，是生活还不错的啊那个阶层。而后来被神呼召的保罗啊，更是啊拥有无数今世的好处，而且是顶级的好处啊。但是啊同样啊，为了回应呼召和使命，他甘愿啊放弃那一切啊，甘愿过一个啊奔波危险贫穷的生活。所以看上去啊，顺服神的呼召啊，似乎是一种牺牲。啊，是一种损失啊，但是我们应该更深的来思想啊，真的如此吗？啊，在保罗和彼得看，他们也是选择了一种损失吗？啊，按照人的眼光啊，从稳定到漂泊啊，从富贵到贫穷是损失啊，但是啊，对于真正的啊这个回应真能够回应神呼召的人来说啊，他们啊却不会这么想。其实彼得的心态是啊，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啊，保罗也说啊，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啊。不但如此啊，我也讲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啊，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啊，为要得着基督。所以那些能够回应神的呼召的人啊，其实并不觉得自己吃亏啊，反而是能够真实的强烈的觉悟到属灵事物的美好和世界的虚空啊，所以他们为了属灵的使命而抛弃属世的好处，和世人一样也是在选择上好的啊，在选择好的这一点上 他们和世人没有不同，只不过他们的眼光和世人不同。啊，世人看为宝贵的，属灵人却看为之粪土。啊，属灵人看为宝贵的，世人却看为吃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如何听见上帝的呼召呢？其实，首先啊，我们需要被上帝来改变我们的眼光。啊，我们首先要能够羡慕那些属灵的事，啊，羡慕那些属灵的人，啊，要把追随神的呼召看为福气，对，不是口号啊，是你真的看为福气，而不是看为倒霉，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弟兄姊妹是嘴上说那是福气，心里啊是认为那是倒霉，啊，所以我们也听不见神的呼召，啊，所以我们听见神的呼召，我们也不敢跟随。你只有眼光改变啊，我们的整个的心态啊改变啊，你的价值观念改变，你真的看那些是好的，那些是宝贵的，那些才是福分啊，这样我们才可能选择撇下所有跟随神。而如果我们对所谓正常的生活啊并没有任何的不满和不安啊，反而十分享受今生的稳妥啊，十分羡慕中产阶级的生活，啊，那我们就算遇见耶稣，啊，就算你听见他亲自对你说，你来跟从我，啊，那我们也不可能像彼得他们一样，立刻舍了网就跟随了主。彼得他们立刻回应神，其实不是偶然的，啊，一定是神早在他们心里动了工，啊，一定是他们已经有了相当的属灵的眼光和觉悟，啊，才能够在那个时候。啊，回应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这么讲不是要定罪啊，我们不属灵，啊，不是要啊这个羞辱大家啊，而是想要大家知道如何祷告，啊，如何寻求神，啊，我们的祷告不是苍白的祈求神来呼召我们，啊，或者苍白的表达我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而是要真诚的祈求神来改变我们的内心和我们的眼光，啊，要祈求神使我们真的。羡慕属天的价值，啊，真的厌弃世俗的虚空，啊，其实神并非不愿意赐给我们呼召和使命，啊，但是唯有属灵的心，你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啊，也唯有属灵的心才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今天的教会啊，普遍缺乏工人，啊，尤其我们教会啊，这方面的危机啊更大。那我想啊，今天的经文啊，可以给我们两个很大的提醒。第一，对于教会带领人来说啊，我们应当效法主，啊，应当把呼召和培训门徒视为重要的工作。啊，主耶稣尚且从他一开始传道啊，就注意啊，选择门徒啊，培训门徒啊，那我们也理应如此啊，我们更应该如此。啊，其次啊，我们也当为所有人。祈求圣灵的工作，因为说到底啊，人能撇下所有的跟随神啊，不是被人说服感动的结果，而是被圣灵开启感动更新的结果啊。唯愿圣灵在众教会，也在守望教会啊，大大做感动的工作。但愿无数的弟兄姊妹都能够看见天国的美好啊，都能够看到今世的虚空，都能听到啊主的呼召。啊，也都能立刻舍了网来回应神的呼召，阿们。最后啊，我们再来看啊第三个部分啊，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啊，教训人啊，传福音，还有医病赶鬼啊。有人就是啊，用这样的三个方面来概括主耶稣在世的工作啊，并且啊认为啊，这也是教会在今天应当做的啊。虽然我不认为有谁的能力可以和主耶稣相提并论，啊，但是我也同意啊，这三个方面确实是教会的见证和工作，就是在今天啊，教会也应当在这三个方面啊努力。传福音，是指和救恩相关的真理，啊，包括人的罪、上帝的审判、基督的身份和工作、代赎的意义啊、因信称义啊等等的这些真理。而教训呢，啊，则包括啊圣经全面的真理，啊，既包括关于得救的真理，啊，也包括关于成圣的真理，啊，既包括关于灵性的真理，啊，也包括关于行为的真理，啊，既包括如何服侍的真理，啊， 啊，也包括啊如何生活的真理啊。所以做基督徒并非只要知道如何得救就可以了啊，我们还要追求更全面的明白神的心意啊，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凡事上啊，在人生的啊、生活的啊方方面面啊，都讨神喜悦啊，都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啊，以至于啊都啊显出属天的智慧，可以见证神的荣耀啊。主的大使命其实也是如此吩咐的啊，所以大使命不只是这个传福音啊，大使命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而不是只有福音这一部分真理，而是凡啊主所吩咐的，圣经所吩咐的都教训人啊，这才是啊完整的啊神的大使命。而在这啊在主这三方面的工作当中啊，最有争议的就是第三个方面啊，医病赶鬼啊，或者说是神迹奇事。而争议的问题呢啊有两个啊，一个是今天还有没有神迹奇事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的神迹奇事啊多吗啊，是为什么感觉到好像很少啊，是不是应该更多呢啊，所以这两个问题是啊主要的争议点啊。虽然也有一些基督徒主张神在这个时代已经完全不用神迹奇事了啊，所以有一种主张叫做终止论，就是讲啊，这个神在这个时代已经啊完全啊不用神迹奇事了啊，神迹奇事已经是、啊、这个过去的事情了。但是啊，绝大多数的福音派基督徒啊，也包括咱们教会的这个立场啊，是相信今天啊仍然有神迹奇事啊。我们认为圣经没有这个啊证据表明啊今天就不需要神迹奇事了啊。我绝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啊都是这个看法。就是我们还相信啊今天仍然有神迹奇事。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神迹奇事还多吗啊，今天多吗啊，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啊也多也不多。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说神迹奇事啊今天也多啊，是指在某些情况下神愿意慷慨地实行神迹奇事。啊例如前不久啊张辉师母这个在晨祷的时候就提到啊他刚信主的那个阶段啊简直就是啊这个有求必应啊，和神的关系特别的甜蜜啊，求什么就得什么，有求必应啊。其实这不仅是张辉师母的感觉啊，也是很多基督徒啊可以见证的，很多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刚信主的时候有求必应啊。我自己在信与不信最纠结挣扎的那个时期啊，也是因为祷告蒙应允啊，或者说啊，是借着神迹奇事实现了信心的突破啊。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啊，神迹是普遍和丰富的。但是我说神迹也不多啊，是指如果我们想靠神迹一生平顺啊，无病无灾啊，荣华富贵，那是不可能的啊。正如我刚才讲过的关于上帝的特别的带领啊，其实和神迹是一个道理啊，就是他们都是以神为中心的啊，或者是为了让我们啊这个信心突破啊，帮助我们这个突破这个信心的障碍啊，或者是像保罗啊，像很多宣教士到一个这个宣教工厂啊，这个神特别的也借着神迹配合他们的服事，哎，这都是以神为中心的，而绝不是为了满足人的私欲啊。神绝不允许人把它当作可以利用的偶像。神绝不啊，就是像那些信佛的哈、啊，那些信偶像的烧香拜佛的人啊，那样的啊去啊求神迹啊，那样的靠着神迹过他的这一辈子。神绝不啊像啊这个拜偶像的啊那样啊被人利用，并且啊神为了磨练我们啊，为了磨练他的儿女啊，还会故意的减少神迹奇事啊，以使他的儿女啊。是的信心和属灵的品格更加的真实和健壮啊，这就是为什么信主时间越长，对，反而是经历的神迹可能越少的原因。对，其实你神迹你刚信主的时候有求必应啊，是神有他的美意的，那你越这信的时间越长，反而是神迹更少了，其实同样有神的美意。对，因为依靠神迹 如同吃奶啊，凭着信心顺服神才是成熟的生命啊。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啊，神迹是有限和可能减少的，但是无论神迹是多还是少啊，背后的原因只有一个啊，就是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为了我们生命真正的益处。神有能力无限的实行神迹啊，但神也有智慧和美意限制神迹。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阿们。好，让我们来一同的祷告。啊，亲爱的阿爸天父，祝我们仰望你啊，我们今天特别的要为啊兴起工人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啊开我们众人的眼睛啊，使我们都真的觉悟今世的虚空啊和属灵知识的价值。主啊，我们祈求你啊，求你使我们看万事为粪土，单要得着耶稣基督啊，单要服侍耶稣基督，单要荣耀耶稣基督。主啊，求你使我们都渴望被呼召，并且当呼召真的临到我们的那一刻，我们都已预备好啊，就像彼得他们一样啊，愿我们在那一刻都能立刻撇下所有，选择那真正上好的福分。主啊，我们仰望你，求听我们的祷告，如此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